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，今天呢毛毛小雨，但是我还是心里火热，虽然冷飕飕的，这里面仍然是火热的，因为我们来敬拜神，我们从他那边要来领受他的恩典还有祝福。兵家说知己知彼怎么样，百战百胜，不错，都可以。您相信这一句话吗？或者是您同意这句话吗？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同意的举手，好吧？同意的举手，不同意的举手。我不同意。为什么这样子讲呢？让我们从迦勒他坚持神所应许的，让我们从大卫他信靠仰望神，让我们从约拿丹他跟随神走道路，让我们从保罗他忠于神所托付的，让我们来学习知己知彼，不见得百战百胜，乃是要知己知彼知神，才能百战百胜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伟大奇妙神，圣灵来浇灌我们，智慧的言语，知识的言语，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得造就，这样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如果说我们知道神，所以我们如果要知己知彼知神，百战百胜，第一我们必须要坚持神所应许的。我要用一个例子，就是摩西差派12个探子进迦南平原去窥探那里，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一定要坚持神所应许的，不然你知己知彼绝对不会打胜仗的。因为你要知道迦南平原，所谓的迦南美地，那牛奶与蜜之地，其实早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已经赐给了他的选民，不是吗？所以后来到了约瑟的时候，那么约瑟临终的时候，他跟他的弟兄们说，我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。这是在创世纪的50章24节。换句话说，约瑟他虽然在埃及做宰相，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而且是风光，而且是荣华富贵都是他的，而且他的家族的，所谓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的，但是他知道那不是应许之地，所以过了400年，时候满足的时候，约瑟已经死了那么久的时候，已经换了好多代，到了摩西的时代的时候，埃及人就苦待犹太人，所以他们就呼天抢地，求神要把他们带出去，因为他们想起来记起来了，神说那应许之地是神赐给你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，所以他们就向神大神呼求，神就使用摩西，终于带了他们出埃及。摩西带着以色列200-300万乌合之众出了埃及，大概30-40天就来到了约旦河畔，所以他们在约旦河的东岸，约旦河的西岸就是神所应许他们的牛奶与蜜之地迦南美地，所以他们也知道迦南平原里面有许多的所谓的迦南七族，所谓的敌人，而且他们对那里的地形完全不熟，虽然当初亚伯拉罕受神的呼召出乌尔下迦南他去过，但是这么久了，400-500年了，子孙都不记得迦南平原像什么样子，到底那里是军事状况是怎么样，所以他们完全不知彼，他们知道自己， 他们知道自己是为奴之心，他们知道自己是为奴之人，心里面有捆绑，没有自由，没有释放，甚至于他们知道自己是乌合之众，但是他们要知彼。所以摩西带着百姓还有约瑟的骸骨出埃及下迦南，他就选了12名探子，其中包括有2名就是约书亚跟加勒，那个时候都是他们中年壮年的时期，40-50岁的时候，摩西自己已经80岁了，就打发他们进去迦南平原去窥探迦南美地。摩西跟他们说，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，看那地如何，其中所做的民是强是弱，是多是少，所住之地是好是歹，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，又看那地是肥美是瘠薄，其中有树木没有，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下来。换句话说，摩西要他们去刺探军情，要知彼，要完完全全知道那边有没有诚意，诚意是坚强不坚强，那边的土地肥不肥沃，如果有坚强的诚意，他们可能就不敢去打了，如果那边土地也不肥沃的话，他们可能也不需要不去打了。所以摩西要他们先搞清楚，甚至于叫他们带一些那边出产的水果，那个时候正是葡萄丰收的时候。后来这12个探子去了，他们就带了当地出产的葡萄来，一颗一颗好大颗，比我们在 QFC 比我们在 Safeway 卖那个葡萄都要大颗，像个说不定像个苹果那么大一粒吧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很肥美的出产就带回来。带回来但是也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，因为有的人就说，十个探子他们说，哎呦，那里虽然地肥物美，但是那里的迦南那边的巨人好大，我们看了都怕，我们心都消化了。这个时候迦勒看到就赶快鼓励百姓说，但是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。他要来安慰鼓励，要来造就以色列民。但是其他的那十个探子都说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他说，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啊。所以自己知彼，这个仗都打不赢，这个仗都过不去，没有办法过约旦河进迦南平原去。所以我说知己知彼并不见得百战百胜，所以这一仗根本就没有打，他们根本就没有过去。结果足足耽搁了38年，直到这一代人全部死光了，只剩下迦勒跟约书亚，连摩西都死了，下一代才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过了约旦河，去得神所应许之地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所要说的是，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有应许，老早就应许这个地要给他们了，但是以色列人也有责任也有义务来支持神，来跟神来呼应。当然了，神的应许不见得是照我们的想法或照我们的时间。如果说我们遇到大巨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害怕，我们看我们自己像蚱蜢，他们大巨人看我们也像蚱蜢，所以以色列人不敢进去，我们有的时候也不敢进去，有许多的事情我们该做没有做，虽然神已经应许我们了，神也许可的，您知道吗？因为他有他的时间，他有他的方式，不是说在我们心里面所想。有的时候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，神啊，我现在身体有病痛啊，你给我医好了我就信你，你不给我医好我就不信你，这不是神的方式。因为他是神，我们不是神，所以他有他的时间，他有他的方法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神的应许跟他的方式常常不是我们所想。有一句话说， Good idea is not God's idea。 虽然在38年多前约书亚跟迦勒 就说我们应该要过去吧，因为当神知道他们还没有准备好，因为当神知道他们所看到的是自己的不足，看到别人比自己强，但是他没有看到说他所信的神是什么的时候，他所靠的是他自己的时候，所以他没有坚持神的应许的时候，神认为 You are not ready， 我即使给了你，你糟蹋掉。所以神要让这一代人在旷野足足漂流了38年全部都死光，包括摩西都死光，只有那两个坚持神的应许的能够进到迦南美地，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教会其实已经讲了很久，我已经感恩了，甚至于我已经宣告了说我们要在605133为那一个看起来就像教堂那个地方，人家要租6000块啊，后来说这个情况不好，4500块可以租给你。No， 我说我们只能够租1600块。这个他也自己说出来1600块。哈利路亚！现在我们就等候，等候神的时间，这是神的方式。虽然啊，我们想说，哎呀，为什么不快一点？为什么不急一点？但是神有他的时间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只要坚持神要应许给我们的，那就是我们的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生命，甚至于我们在生活上面也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不如意的，不是吗？如果说你的事业不成功，或者你甚至于失掉了工作，你想说神，你为什么不让我找到工作啊？您知道吗？神也应许我们说，他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第一个生命是说我们在灵里面的生命，第二个更丰盛的生命，除了在灵里面我们更丰盛，我们的生活要更活出美好的样子来的时候，神已经为你预备好了。所以你坚持神所应许你的，你就耐心的等候，因为他有他的方式，他有他的时间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第二样就是知己知彼，并且要知神，我们才能百战百胜，就是要信靠仰望神。我刚才说，如果说我们坚持坚信神的应许，但是你不信靠仰望他，你仍然是照你自己的方式，照你自己的时间，照你自己所要的，然后自己来做自己的事情吧，你就没有信靠仰望他了。我们来看一个许多人都津津乐道的故事，这就是在撒母耳记上在17章那个地方，就是大卫打败巨人歌利亚。你知道大卫是一个牧羊小童，但是他已经神高了他，所以他知道神在他身上有旨意，神在他身上有命定，神在他身上有拣选，神在他身上有要升高他。所以当他去送饭时到城楼上面去给他的兄长们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腓力士人来骂阵，以色列人都不敢出去打，所以大家都在城墙上面在那里观望，在那里防守。但是大卫带着饭食去找他哥哥的时候，听到大巨人歌利亚在外面城外骂阵，说你们以色列人怎么这样子，不敢出来跟我打，连扫罗都成了一个缩头乌龟。所以大卫就很生气，大卫就说我要出去跟他打，他居然敢骂永生神的军殿，他居然敢羞辱神的名，连他的哥哥连扫罗都说你不要乱讲话，不要乱讲话啊，你怎么打得赢他？结果大卫坚持说我要跟他打，因为我所依靠的是永生神，我所依靠的是耶和华的军队，我所依靠的是耶和华神，我所要宣扬的是耶和华神的名。所以大卫坚持要出去打，甚至于扫罗说那你穿我的军装去吧。你知道扫罗个头也非常大，高大俊美，大卫呢实际上是清秀不见得高大， 所以扫罗这个军装一套上去的时候，大卫连路都走不动。所以大卫说，那我不要，我还是照我自己。您知道吗，哥利亚是一个大巨人，而且以色列人对他了如指掌，以色列人知己知彼。撒母耳上17:5-7，他说哥利亚是加特人，身高6肘01虎口，头戴铜盔，身穿铠甲，甲重5000舍克拉，腿上有铜护膝，两肩之中背负铜戳，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，枪头重600舍克拉。所以以色列人对这个大巨人非常清楚，所以他们根本不敢出去打。所以知己知彼不见得百战百胜，但是大卫知道，大卫知道神的心意，他依靠的是神。所以他说，我以前在旷野地，我在放羊的时候，豺狼虎豹要来吃我的羊，我就用鸡旋石。鸡旋石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我们小时候玩是弹弓，但是犹太人还有在巴勒斯坦地，巴勒斯坦人他们用鸡旋石，因为那里石头到处可以捡得到，然后这样子一个兜兜，然后两段皮的绳子，然后把这个石头放到这个兜兜里面，然后这样子转啊转啊转啊转啊，然后一边一放，就很巧的这样子一放，那石头就咻出去，像一个飞弹一样，像一个火箭一样，就这样子就打出去。所以他说，我在旷野地，豺狼虎豹要来吃我羊的时候呢，豺狼虎豹当然不敢太靠近牧羊人，因为牧羊人有他的杖，有他的杆，专门来打豺狼虎豹。所以豺狼虎豹远远的来偷袭羊的时候，大卫就用鸡旋式这样的啪一下就打过去，豺狼虎豹都怕他，甚至于从熊从狮子的口里他都把羊救出来。所以大卫是天不怕地不怕，大巨人他也不怕，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神，因为他信靠仰望神。所以大卫就出来了，带着他的鸡旋石。而哥利亚看到这样一个小孩子，他才13-14岁，那么一个小个子，这哥利亚的跟班就笑着他说，你们以色列没有人啊，派你这个小童出来打，我要把你打死了，喂鸟喂野兽。大卫说，你打我是靠你的力量，但是我跟你打是靠永生神耶和华的军队，我们神来跟你来打。所以大卫就开始，当这个哥利亚靠近的时候，大卫一看到就急忙的迎向他，你看他多勇敢，他信靠仰望神，他一点退缩都没有。所以他进过去，然后拿起鸡旋石装的，然后转转转转，然后咻一下出去，正好命中他的命门，结果哥利亚就应声而倒，这一仗就打赢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己知彼，我们还要知神，我们要坚持信守神的应许，我们要信靠仰望神，我们才能够战胜我们生命中的巨人。今天你的日子可能不好过，你可能办身份办不下来，你可能找工作找不到，你可能身体有病痛，久病不能痊愈，甚至于你跟你的夫妻的关系，跟你儿女关系，跟你的父母的关系中间出了很多的问题，或者事业不成功，这都是我们生命中的大巨人，我们一一都要来克服的。但是你克服，你是靠你自己呢，还是你靠神？一般人都是靠自己，而基督徒呢，我也看到不少的基督徒，他们或许说上教堂做礼拜读经祷告这是神的事，是是是是是，但是创业，但是自产，但是找工作，但是身体要健康，但是家庭要和睦，夫妻要美满幸福，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个跟神无关啦，这个要靠自己啦，要靠朋友啦，要靠你的运气啦。 完全忘掉了神。但是您知道吗？如果你看到这个世界这么险恶，你看到这么多的事情发生，或者是环境这么险恶，你再看看你自己，我就常常喜欢讲这样说，你四下左右一看，你心里面就很害怕，你心里面就很沮丧，许多事情都不对，许多事情都不如意，天气也不对，甚至于地也不出产，甚至于空气也不对，甚至于许多的天灾人祸都发生，许多的诡诈，许多的骄傲，许多的自私，许多的争夺，许多的抢夺，许多的凶杀，你看了就不对，这都是生命中的巨人。你再看你自己也是觉得不满意，许多事情做不来，身体又有病痛，唯一你往上看的时候，你心里面这一切全部都烟消云散，因为只有靠他才行。不是说你读经祷告上教会做礼拜是属神的事情，其他的都是不属神的事情，都是自己的事情，都是自己要去努力的事情。有一位英文的牧师他这么说，他说 If he is not God of all， 假如他不是完全的神， He is not God at all， 他就根本就不是神，你知道吗？ If he is not God of all， He is not God at all， 这句话就讲出来了。我们所信的神不是那么一点点小，不是说只有读经祷告，只有上教会，只有服事的时候才属于神。而我们落入了，我们相信自己，我们自己的意见，我们自义，我们自己的公义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知己知彼知神，方能百战百胜，不是吗？还有第三个事情，我们要能够知神，我们要能够百战百胜，我们是要跟随神的道路。也在撒母耳记上第13章这里，他说在扫罗年间的时候，有一支腓力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，他们有战车30000辆，马兵6000，步兵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时候，就来围攻以色列人。所以以色列人见自己危急窘迫，就藏在山洞、丛林、石穴隐秘处和坑中啊，这就是知己知彼啊，打都不敢去打了。但是扫罗的儿子叫做约拿丹 Jonathan， 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国被腓力士人欺负，欺负到全国只有两个人有兵器，一个就是扫罗，一个就是他的儿子约拿丹，因为所有的兵器都被敌人收走，所有的兵器都打造成锄刀泥头了，去耕作去了，所以只有两个人，那么每个人还有一个拿兵器的少年人帮他们拿，可见那个兵器多贵重。他们原本招聚了3000个人要跟这些腓力士多得如海边的沙战车马车，结果看了都怕，最后只剩下600个人。后来约拿丹就带着他的拿兵器的少年人就来到密莫这个隘口，这个隘口呢，一边一个山头，下面就是山邑隘口，那边就是腓力士人，约拿丹跟拿兵器的少年人就在这边。约拿丹他也是有神同在，神的灵大大充满他，他说让我们过去，因为征战不是靠力量，乃是靠神的灵。他说让我们过去，下到隘口过去他们那边，如果他们让我们过去，就表示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一定会打赢的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这么大的一个志气，就两个人，结果他们就下到隘口，结果上面山头就在喊，是谁呀？我们要跟你们谈事情。他说你们上来吧。所以耶拿丹就说让我们上去吧，因为神已经把他们交给我们了。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说，随你的心意行吧，我必与你同行，我必与你一起上去。 所以两个人同心合力跟随神上去的时候，就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，把腓力士人打得落荒而逃啊！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人心里面所能想得清楚的，因为用我们的方法，知己知彼，一比就知道打得赢打不赢了。有一次亚兰王来围攻以色列的城，那个时候是以利沙做先知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兵多得不得了的时候，哇，以色列人心都胆颤，心都消化了。以利沙的学徒哇就怕死了，这个以利沙就祷告，他说求神开我们的眼睛。当他的学徒把眼睛打开的时候，他看到满山满谷天兵天使来帮助他们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！因为征战得胜不在乎我们，你面对你生命的大巨人，你是沉睡不醒呢，还是你看得见他，还是你说耳朵已经蒙了，眼睛已经蒙了，你根本看不到神，你只看到自己，你只看到对方，而没有看到神与你同在，没有知道神给你的应许，没有坚持他，没有知道信靠仰望他，更是甚至于没有跟随神的道路走呢？还是你只是照你自己的方式，碰到弯就转弯，碰到狗就打狗，碰到猫就打猫，然后你自己生命中乃是在那里 solve the problem， 解决你生命中的问题，甚至于惊心胆叹，碰到事情就唉声叹气，就怨天尤人，甚至于说神啊，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呢？岂不知神早已为你预备了，岂不知神早已有了答案给你，岂不知就如同以利亚一样，当他在罗藤树下求死，神差遣天使把他叫醒，给他喂他吃饭，第二次再喂他，然后跟他说你前面当行的路还远呢，以利亚就再跑了40昼夜。神跟他说，我为你预备了7000个，还没有与巴利嬉戏，没有与巴利亲嘴的先知。所以您知道，神如果让我们碰到以许多事情，让我们的生命中的大巨人面对我们的时候，他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，他已经为你开了门，他已经为你准备了，所以我们不要害怕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知彼知己知神，方能百战百胜。最后第四样，就是我们要忠于神的托付。我们都知道使徒保罗他一生为神所用，但是他也吃尽了苦头。他自己在哥林多后书11章24到28节里面，他说他被犹太人鞭打5次，被棍子打了3次，被石头打了1次，遇到船坏了3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，又旅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许多的危险，多次受劳碌，受困苦，不得睡，又饥又饿又渴。他甚至有一次在路斯德，他在那里传福音，但是受到逼迫，所以犹太人就打他，犹太人还以为已经把他打死了，就把他拖到城外去，丢到城外去。结果他站起来继续走他的路，继续传福音。他为什么这么刚强壮胆？要我们被打，要我们碰到我们生命的苦楚，碰到我们生命的困难，我们或许会说，就拿我自己来说好了，我在这里，我们新光开灵粮堂，我跟玲玲还有我们许多在座的同工也都奋斗了4、5年了，有的时候心里面想，哇，好难过。但是您知道，我们这个地方地点不是很好，我们不像在西雅图或者在 Bellevue 那个人来人往，那个常常有新人来，我们这个地点很少人家知道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如果这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，我们就忠于神的托付。保罗就是保罗，后来被抓带到亚基帕王的面前，他跟亚基帕王说他为什么被蒙召，因为保罗以前是迫害基督徒的，所以他有一次急急忙忙的骑着马向大马士革的路上去， 要再去抓基督徒，残害基督徒，结果碰到大光照射，他扑倒在地，他说这是谁啊？那个声音说，我就是耶稣，就是你所迫害的。然后神就呼召了他，然后他就被神所用，所以他就开始为神传福音，为神得地为业，为神得人如得鱼。所以他跟亚基帕王说了这些，然后他又跟亚基帕王说，神向我显现，主耶稣向我显现，说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执事，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，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。这是使徒行传26章那边保罗最后一句话说，我没有亏负神所托付我的使命。他最后死在断头台上，他一生为主所用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他终于托付。让我们再一次来复习一下，如果要百战百胜，你必须要知己知彼之外，你还要坚持神所应许你的，你还要信靠仰望神，你还要跟随神走那属天的道路，你还要忠于神所托付你的。有一位姐妹，她的名字叫 Vanessa 凡列纳莎，她是一名医生，她在15年前的时候就关节疼痛，手臂肩膀膝盖都很痛，痛到无法忍受，她也去动了手术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好，最后她只能拄着拐杖。她自己取笑她自己说，我像一个90岁的老太婆一样。他礼拜天去教会呢，从停车场要走到座位，他足足要走45分钟，一般人5分钟就走到。他要8点钟上班，他晚上3点钟就要起来，活动筋骨，化妆、着装、打扮、洗澡等等，3点钟就要起来，足足要5个小时才能够到办公室。不像我有的时候，以前要上班的时候5分钟我就可以出门，从床上跳起来5分钟就跑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他的生命很难过，而他的父亲呢，也是在20岁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关节炎风湿痛，或者叫做什么 shingles， 那个痛会到处跑的，跑得痛的真的日子过不下去。所以他父亲在40多岁的时候就因为并发症也死了，而他的奶奶也是有半身不遂，也是这样，好像整个家族都受到咒诅一样。所以他的生命、他的生活、他的事业都受到很大的影响，他的生命里面有许多的大巨人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怨天尤人，但是他从来没有说，神啊，你不公平啊！我这么爱你，我这么敬虔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过一些好日子，像一个普通人一样，一点都不奢求，不是吗？他绝对没有，他从来没有，他仍然是持守着神所应许的，仍然是信靠仰望神，仍然是走神圣的道路，仍然是忠于神所托付的，仍然是坚持的走这个道路。当然了，他也向神祷告呼求，求神医治他，神迹没有一个晚上就发生，但是逐渐的他发现他的身体好多了，以前要走45分钟才走得进座位上，现在半个小时就走到了，以前要3点钟就起来才8点钟到办公室，现在5点钟起来就可以8点钟可以到办公室，很明显的逐渐在改进，今天他已经完全正常，完全复原了。今天他感谢神，他说，神啊，我祖先的咒诅在我这一代已经断了，因为我坚持信守你的应许，因为我忠于你的托付，因为我信靠仰望你，因为我走成圣的道路，你所带领的，你是我的神，你不只是礼拜天的神，你是我每天的神，我生活上的神，我生命里的神，我将来要一生一世要住在你的殿中的那个神。他说，我不像那10个探子，我知己知彼，我仗都不敢打。 他说我不像其他的人，或者像扫罗不敢面对哥利亚，我要像大卫一样面对哥利亚，我要打胜这一仗。他说我要像约拿单一样，能够在密末打那一场胜仗。在一次大战的时候，英国跟土耳其在中亚那边，在中东中亚那边打仗，英国是外籍军团，土耳其是本地军团，所以很明显的带着优势，根本知己知彼，这仗不要打了。但是这个带队的这个英国军官只是一个少校，人数少，只有几百个人。他看圣经就看到约拿单这个故事，他们也正好，土耳其人一个山头，英国人一个山头，中间就是这个隘口。当初约拿单打那一仗叫做密末战役，所以他看圣经正好看到撒母耳记上13章，他看到这边，他就说，好，神，你今天已经启示我了，我知己知彼，我这一仗打不赢，但是神你带领我，我信靠仰望。所以他晚上带了少数的人轻装简行，就下了一口，然后到对面山口，然后就蹦了一掌，就打赢了，把土耳其人打了落荒而逃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，不管你生命中有多少的巨人，不管你的情况多糟，不管你的身体多差，你只要相信，或者你根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怎么走，你要相信神必定会为你开门的。要像这个加纳说的，我们立刻上去得拿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。要像大卫所说的，你是靠你的力量，但是我是靠耶和华。要像约拿单说的，随神的心意行吧，你要带领我走这道路，我就走吧。要像保罗说的，我没有辜负你所托付的。我们就再一次活得不一样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做奇妙的事情，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，谢谢你启示我们，叫让我们来立定我们的心志，不要让世界夺去了我的心，不要让环境蒙蔽了我的眼睛，不要让谎言使我的耳发沉，不要让困难拦阻了我前行。所以我要选择主的道路，放下自己忧伤的权利，我要宣告主的大能，来呼喊哈利路亚。我已经立定心志，一生赞美你，我已经立定心志，单单敬拜你。愿圣灵江河永留在我心，我立定心志要走在主圣洁的光中。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，这样感谢祷告赞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请起立，
世界夺过去我的心。 沿着主的道路方向为自己有上帝的建立，我要宣告主的大能，来呼喊哈利路亚，我的心志一生赞美你，我的心志坦然地怪你，愿生命强悍永留在我心，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，
宣告立定心志，
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，我立定心志淡淡期待你，愿生命江河永留在我心，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，
我立定心志，
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，我立定心志淡淡祭拜你，愿生命江河永留在我心，我立定心志